我们曾经说过，是早期的时候啊，你知道，自从神的教会从罗马天主教里面出来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个教会要么是路德宗，要么就是改革宗。我们普通所说的改革宗呢，是指就后来他们接受斯温格利或者是接受加尔文影响的，我们姑且称它做改革宗。那么那些路德宗呢，就是指着接受路德影响。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就着教会的分类来说，那么有的呢是路德宗，有的呢是改革宗。不过呢，我们等一等你会发现这样的分并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为了这个缘故呢，以后我们把路德人呢，我们就把它翻成路德人。所以如果你明白路德人是跟随路德的，跟随马丁路德的，那么还有呢，我们把 Calvinist 就把它翻作加尔文人。那么所谓加尔文人呢，就是受加尔文很深影响。那我们用教会历史，我们没有办法，因为马丁路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那等一等，你发现加尔文的影响也是同样的伟大。你等一等，在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就是很清楚，很清楚。有的人是标标准准的 Calvinist。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像斯布珍，你知道斯布珍只有一点，他是浸信的 Baptist。这个 Baptist 我们知道是指的浸信会所的，但这个 Baptist 这个人呢，也是指着浸礼的。这个人是相信信而受浸的，所以呢，英文叫做 Baptist。那么中文呢，没有一个好的翻译，我们普通都是翻作浸信会。但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是 Baptist， 并不表，只能说这个人是属于浸信会的。那么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浸信人啊。所以我们这些话呢，是很是没有办法，但是我想这个是比较答疑一点。那么，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像斯布珍，他只有一点是浸信人，只有一个点他是 Baptist， 其他呢99%通通是 Calvinist， 就是说他99%，你看见他都是坚持加尔文信仰的人，就是说，那么加尔文的看见就变成他的见看见，他是以加尔文的见解来做他属于的见解。所以我想以后我们为着方便，因为否则很难很难这个很难很难这个形容的，所以呢，以后我们就把所谓 Lutheran 就翻作路德人，把 Calvinist 就翻作加尔文人。那么我想呢，这个现在在就今天来说，这样的翻译呢不算是太离谱。今天在台大读书的是台大人，啊，在文化大学读书文化人，那么中原大学读书中原人，那么植物系读书的植物人。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的说法应该是可以的，所以我们想，我们目前呢就这样的来翻译，那么可能呢，给我们一些的帮助。那么同时我想我顺便也稍微再解释讲另外一个字叫 Protestant， 你的一个是 Catholic， 就是罗马天主教，还有 Protestant， 我们普通翻译叫更正教，那么就是一种翻法。但是我们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就是大概在1529年的时候，你记得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那个时候和路德人呢，他们就有了一个上，因为那个时候路德的影响就是改革，就是说这个马丁路德的那个影响所到的地方，好多地方就是你知道，好多的贵族，好多的这个好多这个城邦的帮主，他们都接受了马丁路德的建议。换一句话说，他们就脱离了罗马天主教。换一句话说，他们愿意走在沙皮教会这个路上。那么，因为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德国的北边，德国南边人就是天主教的势力范围。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在神圣罗马帝国，他们要找一条路来，到底要怎么样的？所以那个时候，你记得吗？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个时候，他们就有了一个这样的规，皇帝呢就有一个这样的结论，就是说，凡是在路德人，就是在这个路德宗所在的范围之内。那么那些天主教徒呢，他们有继续信仰天主教的自由，换一句话说，他们仍旧可以做天主教徒，有这个自由。 但是呢，凡是在德国南部，像特别是天主教的范围里面，那么这些有的人，在这个路德人能不能，如果有的人他们接受了这东正教的信仰，他们不愿意留在巴比伦，那么他们可以不可以在天主教的势力范围里面维持他的信仰呢？那个答案是不可以。意思是说，今天你在路德中的领土里面，你如果你是天主教徒，你可以有信仰天主教的自由。但是呢，你今天在天主教的领土里面，你没有信仰更正教的自由。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知道好多的王子，德国的王子，还有好多的他们的军，好多这个行政的长官，还有许多帮臣，我们在那个时候是个割据的局面，有的时候一个地方是一个行政区，那么好了，这个有一个总督，那么还有一个城可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范围，那个城邦的帮主呢，就是也许是德国的一些贵族或者德国的一些王子，一些这个诸侯等等，所以呢，这些那么他们所在的范围，那么如果他自己是接受，是，如果他自己是路德宗的，那么好了，说如果他自己是路德宗的人，是路德人，那么好了，那么在他这个国土里面就通通是路德宗，所以那个时候是分得很清楚很清楚。但是刚才那个裁决，皇帝的裁决呢，他们不愿意，他们不肯接受，所以好多人说我们宁可顺服人，我们宁可顺服神，我们不能顺服人。所以那一次呢，所有这些路德宗他们都起来反抗皇帝的命令，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这些人呢就称为 Protestants， 这个 Protest 就是抗议的意思，所以这些人呢就变成抗议的人。所以你如果今天读天主教的书籍的话，那么天主教是天主教，那么称为这些人称为誓反教，就是说他们是发誓要反抗的。所以我们的在历史上呢就有了这个名词，就是 Protestant。 那么这个呢，我们知道有的，你看这个刚才我们说过，如果你去看天主教的书的话，是把它翻译成誓反教。那么今天呢，如果你读中文的教会历史，我稍微翻了一下，现在我明白了，就是说他们就把它翻作抗罗宗，这个罗是指的罗马天主教，那么抗罗呢就是表示他是反抗这个罗马的，所以呢叫做抗罗宗。那么我想以后如果我们说到抗罗宗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就会明白，特别是指说对罗马天主教那个态度来说，那么这些人那一次他们起来反抗了，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就是那个中这个 Protestant 这个字的来源。那我们普通呢还是把它翻作更正教啊。那么但是呢，你如果读这个一些教会历史的文献的时候，他们常常是把它翻作抗罗宗。那么这些呢，我想我做个简单的说明，等一等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容易明白。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见过，那么可以说在北欧，还有包括比利时、荷兰，还有德国的北部，可以说都是路德宗的。那么其他的地方呢，你慢慢会发现，那么最早的时候谁是在瑞士，在北部呢谁是用了斯温格里，在南部呢谁是用了加尔文，北部是讲德语的，南部呢是讲法语。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说，神当时是用了三个很重要的人，后来证明说他们的影响非常非常大，一个是马丁路德，一个是斯温格利，还有一个呢就是加尔文。那么现在我再说这个，凡是受加尔文跟斯温格利影响的，那么那个教会的总称呢，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他们就称他们叫做 reform， 就 reform churches。那么事实上呢，就是指做改革宗来说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能够不继续的看一眼，就是英国是怎么回事。那么英国和苏格兰呢，到底他们 是怎样，因为后来我们知道教会历史啊，我们不能光注意德国，不光注意欧洲，我们欧洲大陆，我们更是要问说，那么主在英国是怎么工作的？那么这个工作呢，和教会历史上有一半人叫做清教徒还有影响。我们知道说美国这个开始就是从清教徒开始，所以如果我们要认识今天的美国，我们一定要明白清教徒到底在教会历史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到底他们是怎样的一般的人。那么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我不明白清教徒，我们就不会明白今天教会的光景。今天教会有各种不同的情绪，你发现说和清教徒发生了很大的关系。那么清教徒特别是指着英国一般爱主的弟兄姊妹，那么指着一般的清教徒说的。那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问说，那么当时的英国是怎么被神带到恢复这条路的？那么他们怎么从巴比伦的手里得着解脱的？那么很稀奇，你读到法国，你读到这个瑞士，你读到这个德国的时候，你看见神兴起一些非常有名的，这些都是改革家，那包括斯文格里，包括加尔文，也包括马丁路德。但是你读英国教会的历史，你发现说，当神把他们从巴比伦带回来的时候，很稀奇一件事，就是你找不到一个领袖。你很难说有一个人像马丁路德一样那么带着他们有一番在属灵上的改革，就好像在德国在瑞士一样。没有，在瑞士我们知道，在加尔文，特别是在日内瓦，我们说你看见吗，曾经有一度这个基督徒理想，如果你把这个城邦完全把它基督化了，那个就是日内瓦。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除了加尔文在日内瓦，他的的确确照着，的的确确把那个的的确照着他所看见的蓝图，的的确确能够把它实现在地上。那么我们晓得后来这个几乎是在历史上是很难的，就是说只都是昙花一现，都是昙花一现，甚至在美国也不过是昙花一现。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就是主在瑞士也做了，主在德国也做了工作，北部跟南部。那么我想我不再回头啊，我们看见过他们这个我们看见他们，我们看见那些特别这个我们特别看到那些出于主的，我们也看见有一些东西出于人的。那么我想这个我们已经不去看它。不过有一点我们要记得，就是最早最早的时候，整个罗马天主教，我们说那个教会是根据什么模型呢？是根据罗马帝国那个模型而有的教会。那么这个是谁是开始的呢？就是奥古斯丁。那么我们说过，奥古斯丁呢，因为他看见，他受了刺激，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西罗马帝国几乎没要亡国了，你知道那些化外人结果把罗马城攻下来，所以罗马城的沦陷对于奥古斯丁是很大的刺激，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神的城》，他说神的教会呢在地上应该就像神的城一样，是永远存在在地上。所以他就认为说教会在地上应该是一个看得见的组织，那么那个组织呢，就应该像罗马天，就像罗马帝国一样。所以你知道说，就是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晓得所谓的罗马天主教，或者是推亚推拉那个整个的那个教会的组织，主要的模型呢，是根据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帝国呢是全球性的，罗马帝国是个帝国，所以你看，你只要在罗马帝国版图范围之内的，那么你知道，你晓得说，这个就是罗马天主教的范围。 所以罗马天主教所讲的合一乃是全球性的，换一句话说，在地上只有一个教会。那虽然我们知道东正教也是教会，但是呢，不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乃是整个天主教罗马教会是一个教会，是个大公教会，是一个。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这个罗马天主教只有一个，全球只有一个。你人可以在比利时，可以在丹麦，你可以在英国，但是我们晓得那个教会都是罗马，都是教皇能管辖得到。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教会不是根据圣经的模式，不是根据圣经的不是根据山上的样式，他所根据的样式乃是罗马帝国。所以你知道到那个时候，在罗马天主教那个整个的组织上，你看见罗马帝国怎样是有皇帝，然后下面怎样有大臣，然后现在呢，你看在教皇底下有枢机主教，然后有主教一层一层的下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阿古斯丁对于教会的贡献，我对于教会的贡献来讲，可以说是功过参半。就功那方面来说，他给了我们恩典的真理；就是过那方面来说，你看见他把基督的身体就变成了地上一个庞大的组织，一个庞大的机器，而那个机器呢，那个模型乃是根据罗马帝国的。所以我们知道，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以后，自从马丁路德起来改以后，就脱离了罗马天主教，就脱离了推亚推亚。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有没有看见圣经里面关于教会真理呢？他们不是不懂，他们懂得。但是呢，我们看，但是呢，慢慢的，你看见说，不管是马丁路德、斯温格里，或者是加尔文，他们总是没有把政教分离，他们总是把属灵的和政治的混在一起。所以你看见在他们的身上仍旧是政教合一。那么根据换句话，在他们身上仍旧有别加摩的效应。什么时候教会世界和教会混在一起，不能够分离？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个教会就变成了。所以等一等，你就看见为什么马丁路德他一定要妥协，他一定要把一些的权力给各地的诸侯，给各地的王子，让他们多多少少能干涉教会的事务。为什么？没有别的，因为马丁路德欠他们太多了。我们说过，他自己的安全受他们的保护。那么还有，你只有在谁的领土里面，那么这个撒迪教会才能生存呢？那只有在哪一个皇帝、哪一个国王、哪一个贵族、哪一个种族，如果他接受撒迪教会的话，他接受东正教的信仰，那么只有在他们这样决定以后，然后这个撒迪教会在那里才能生存，否则就是罗马天主教。所以有没有教会，有没有书照做圣经里面那个教会，那么决定权在谁的身上呢？是在政治的，只是在这个，是在这个诸侯的身上，是在贵族的身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马丁路德他最后跟我他常常这样看起，他说刚刚开始呢，不知道有多少人跟随，有十倍以上的跟随，现在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因为马丁路德做的梦和这些人做的梦不一样，这些人是要脱离罗马的管辖。特别是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在德国人他们不愿意受意大利人的管辖，他们不愿意受外国势力的管辖。所以虽然马丁路德做的梦是一个属灵的梦，但对这些人来讲不是。对这些人来讲，他们希望他们在德国在各方面能够完全的独立，能够独立于罗马教皇的管辖之外。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从前你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你罗马帝国有多少公民，那么里面就有多少的，就有多少的这个基督徒。那么今天也是这样，你只要在萨克森国这个国的范围里面，你只要在这个总督的管辖之下，你只要是这里的公民，你就是这个教会里面的成员。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在这个早期，特别是在这个君士坦丁堡那个时候的故事，今天等于又重演了。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现在你看见说，本来呢是全地一个教会的，那么现在呢，那个全球性的教会就变成国家性的教会，这个和政治连在一起。如果这里分了两个国家，这就是两个教会；如果这个三个国家，就是三个教会。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变成政，就和这个地上的政权就发生关系。所以让我们记得，自从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起来做改革的工作，福音真理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你从教会的真理的角度去看的话，现在不是全球一个教会，现在呢乃是一个国一个教会。所以在德国最早最早的教会是什么呢？就是在萨克森王国那个的教会。那么因为萨克森王国的总督是路德的好朋友，后来也是把路德绑票的，就是他们。那么你看见说不错，他们因为这个总督接受了这个信仰，接受了马丁路德的见解，所以现在呢他就接受这个信，这个呢结果就变成了德国的教会，就或变成那个国的教会，变成萨克森王国的教会。所以现在你看见变成国家的教会。那马丁路德呢曾经有过意思，就是要整个德国变成一个教会。换一句话说，他希望有个国家的教会，那么所有德国的公民呢通通是德国教会的成员。那马丁路德的梦没有实现的原因是什么呢？后来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他都你看见说整个德国是分裂的，要么是天主教，要么是路德教。所以他看不见一个国家的教会，每一个德国公民通通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因为你会发现有的德国的公民是属于天主教的。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你从圣灵的角度，圣经的角度来看，教会应该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的身体不是受政权的分配，不是今天世界上的政权怎么分配，然后呢教会就跟着分配，没有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不错，在这里有了一些恢复，在福音真理上有一些恢复，在教会上也有一些恢复。比方说你看见偶像没有了，你比方说现在他们再也不相信有祭司，他们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这是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所以从这些地方来看，你看见是恢复了，是开头了，但是呢不完全。所以这里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不止马丁路德是如此，斯温格里是如此，你知道吗？斯温格里甚至于爱国爱到一个地步，后来呢你看见在这个瑞士有的城邦，他们那个瑞士是一个城邦一个城邦，那有的城邦呢是天主教，有的城邦是改革宗的。那么最后呢改革宗受了逼迫以后，然后改革宗就后来呢最后呢他们就打起来了。所以你想就这个两边打仗就打起来。那么那个时候斯温格里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影响力非常大的人，他并没有带着这个军队去打，结果呢他做了军中牧师。因为他做军中牧师，所以呢就替伤兵伤患替他们在那里这个在那里看顾他们，在那里这个看他们，就是照顾这些伤兵啊等等。结果没有想到他自己受了伤，在战场上受了伤。那么在战场受伤，就刚好他这个一个榴弹过来，然后砸在他的头上。 所以就在他快要过去的时候，那么有人就过来说，你既然要去了，现在我们好不好请个神父替你，替你做最后的一段的祷告。他摇摇头，然后再等一等呢，因为就是敌人呢，敌人是个天主教的军队啊。然后最后还有一个人说，那么这样好了，你如果不愿意这样的话，那么你要不要向这个玛利亚祷告？你要不要向这个玛利亚祷告？你要不要向这个圣徒祷告？他也摇摇头。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敌人就看出来，这个完全是根据斯文格里，他们没有想到他就是斯文格里，所以后来一下子就把他解决。那么，所以我们知道斯文格里就死在战场上。那这个消息呢，后来给教会带来很大很大的震撼。我们不是说过吗？这个马丁路德跟斯文格里有很大的心结，他认为嘛，斯文格里有另外一个理。那么这一次呢，他死在战场，你知道马丁路德怎么感觉呢？他觉得斯文格里一定在某些地方不讨神的喜悦。他觉得基督徒根本就不应该动刀，根本就不应该上前线的。那么，怎么用这个东西来保护他自己呢？所以他相信说他是落在神正直的手底下。所以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从这些故事你就知道，不管是马丁路德、斯文格里，或者像后来的这个加尔文也是这样，你看你政教是没有分开。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个西班牙的，我们上次讲过了，这个西班牙的一个医生，他是因为不相信三而一的神，他相信神的，不相信神是三而一的。那么结果呢，他已经被罗马判决是异端，结果逃到瑞士。那么结果呢，经过他们后来呢，因为他不相信三而一的神，所以我们知道结果我们的不只是开除，而且要交给政府，那交给政府最后就是处死，后来他果然被烧死。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后来这个读教会历史的人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问题其实还不是三而一神的问题，就是现在很清楚，就是他们不知不觉的，他们向加尔文的权威挑战。因为加尔文把教会放在一个地位上，那么那个他能够干涉所有老百姓的他们的生活一举一动，那么教会开除还不会是最后的，你看见说他可以把他送到政府去。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看见，不错，我神借着马丁路德，借着加尔文，借着斯文格里，都做了恢复的工作。但是我们不能不叹一口气说，不是完全。你看见在神面前有许许多多的不完全。那我们所看见，那么这个是需要看整个的撒丁教会，我们不能把难处都归在路德、马丁路德或者是加尔文，我们现在还要往前看下去。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在这个三个改革家的他的感觉里面，政教是可以合一。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从前是天主教，现在呢，我现在改革了以后，只要你影响范围所到的地方，这个就是那个教会。所以这样的话，不知不觉的，现在从国际的教会变成了国家的教会。那么这个很明显，很明显，在德国是如此，在瑞士各地都是。那么对于瑞士也这样，瑞士我们知道后来也分了，有的是改革宗的，有的呢是罗马天主教的。那么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觉得有一个地方，那就是英国，只有英国呢是彻彻底底的，它是国家教会。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呢？不是一个改革运动开始，不是一个改革家开始，像马丁路德或者加尔文或者斯文格里开始，不是。你看见说，现在呢，我们知道说很稀奇，当时呢，这个英国，所以后来会跑到撒迪教会的阵营里面来，很简单，完完全全是政治的因素。换句话说，整个英国教会的改革不是在改革家的手里，不是在属灵的人手里，是在英国国王和王后的手里。 那么就是因为不定国的国王和王后，最后呢，你看见说就变成了英国的国家的教会。那么那个英国的国家的教会，我们到了中国叫做圣公会。那么其实在美，在英国叫 Anglican Church，Anglican 就是英国的意思。所以从起头，我们这个讲 Anglican Church。讲到英国国家教会，那就指说他们脱离罗马天主教，但他们脱离罗马天主教不是一个属灵的反应，是个政治上的一个反应，但最后的结果呢，变成了萨迪教会里面的一个阵营。所以呢，你现在有路德会，有改革宗，现在呢，你也有安利丹会。安利甘会的意思就是英国的国家教会。那这个国家的教会后来他们的许多的属灵的见解和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慢慢的相同，起头不一样，慢慢就开始相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英国国家教会或者安利甘会的开始，不是从一个改革家开始，不是一个属灵的改革开始的，是完全政治上的一个反应。那么这个就是英国安利甘会的开始，是这么开始的。那么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很有名的皇帝，英国的国王叫做亨利八世。这个亨利八世呢，是一个道道地地热心的天主教徒。那么他呢，在和这个和马丁路德是同一个时候，所以呢，他就曾经写了一本书，就是特别呢是讲到指出这个马丁路德的异端在哪。所以因着他写了这个书呢，所以教皇就非常欣赏，那么认为说他是一个来。他可以说是为国真理辩护的一个勇士，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可以这个亨利八世这个皇帝王这个国王呢，可以说是道道地地百分之百是为着罗马天主教热心的。那么后来怎么会产生改变呢？非常的简单，因为他那个时候想离婚，然后呢想另外和一个人结婚，所以呢他就把他就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如果要离婚要再娶的话，他需要教皇的批准才可以。那么结果教皇呢不是不批准，教皇呢他延迟批准，把那个整个事情就搁起来，就把它搁在一边，有他的原因我们不去说他原因，这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亨利八世他实在等不及了。不过他是个很有权威的国王，他那个影响那个是英国的国会，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影响英国的国会，结果英国的国会呢就通过了一个法律。那这个法律是什么呢？这个法律就是说，这个英国的国王或者是王后，他很自然的就是英国教会的元首，是第一个。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法律，在英国的历史上是很重要的法律。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英国这个教会呢现在完全脱离罗马教会的管辖，它直接的是在英国的国王底下。好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不是什么属灵的改革，这和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当时所做的完全不一样。那么现在呢，他只换了个头，别的通通没有换，只换了个本来是教皇做元首的，现在呢是英国的国王来做英国教会的元首。那么其他组织上有没有改变？没有，本来教皇底下有主教的，所以现在呢皇帝底下王底下也有主教，所以这个教皇主教的制度没有变。那不光是没有变，那么其他的所有的实行怎样呢？望弥撒了什么等等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现在呢他又通过另外一个法律，通过另外一个法律呢，就是谁如果要是不服从罗马天主教所给我们的教训，他就是异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凡是不服这个英国国王是英国这个是英国教会元首的，这个人就是叛徒。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两个东西很特别的一种柔和。一面来说，那么这个教训还是天主教的教训，整个教会的架构还是天主教的架构，唯一不同的就是把教皇换成了英国的国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英安理干会的开始。那么因为它维持主教的制度，那么主教呢，主教的英文叫 Episcopal， 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教会就变成 Episcopalian Church， 就是这个，我们如果读英文的话，你就晓得，这就是这个英文，这个普通我们讲到 Episcopalian， 那么就是指着英国的国教来说。所以现在我们要明白，英国这个天主这个安理干会的开始，实实在在就内容来讲是十足的天主教，内容来讲是十足的格亚提拉。不过呢，现在把一个国王来做了教会的元首，如此而已，这个就是可以说就是整个安理干会的开始。那么现在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是真正的一个完全的国家。在德国那个时候，马丁路德希望一个国教没有成功，在瑞士你看是分裂，各个地方都是分裂。那么现在其实这个地方是统一的，就是用皇帝的力量。现在英国的国家只有一个教会，那么你看见所有的英国的人民很自然的就是英国国家教会里面的一份子。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说过了，撒迪教会以后不再是国际性的教会了。现在因着政治的影响，因着大环境的影响，现在变作国家的教会。而在国家的教会里面，在英国呢是最清楚。如果我们要说第一个完完全全清楚的一个国家的教会的话，那就是安理干会，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英国的国家的教会。好了，那么开始的时候，你看见里面仍然有教，你看见把这个东西完完串串，英国国教、英国的这个这个国家的教会，其实说来就是天主教，唯一的不同就是不再是有教皇了，现在他们最高的乃是英国的国王。那么这个教会也是完全向罗马独立，那么如此而已。所以这个是安理干会的开始。那么等到这个亨利八世过去以后，那么他的儿子呢就接续他，他的儿子叫爱德华六世。这个爱德华六世呢，他九岁的时候就登上了王位，所以需要有人来辅佐他。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件很好的事，就是那个时候亨利八世他不是就在，我们知道他要设立一个最大的主教嘛，那么有一个大主教，他的名字叫做 Thomas Cranmer。 这个 Thomas Cranmer 呢，因为他曾经到了意大利，他这个见过教皇，那么同时呢他也见过皇帝，同时他也和这个什么也和这个路德马丁，就和路德人呢，他们有过一些的接触，所以呢，他就非常向往，非常向往这个马丁路德的恢复。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就在他的手里面，那么他就帮助这个爱德华六世，爱德华六世其实还是小孩子。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他真的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很多的改革，比方说把偶像去掉了，比方说这个现在本来他们只领饼，就是说在天主教有一段的这个习惯里面，他们只可以吃饼不喝杯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杯里面经过祝福也就变成基督的血，他怕人不小心把基督的血呢溅在地上，所以现在你不可以动手，你只能够把那个圆饼呢让神父呢放在你的手，放在你的口里。所以呢，很长很长的时间呢，可以说他们只领饼，不接没有领受杯的，那就是很长久很长久的习惯。 那么现在呢，到了 Kramer 的手里，到了这个主大主教的手里，他的的确做了很多的改革。现在你不只可以领受杯饼，你也可以同时领受杯。那么还有呢，偶像从教会里面出去。那不止如此，现在呢，所谓神职的人员，所谓圣体人可以结婚。那从前是绝对不可以结婚的。那么不止如此，那么在很多地方都有了很多很重要的改革。那么他们也把他们的信仰写成信仰的告白，一共是42条。那么等等等等，那这个可以说慢慢的就把那个教会呢，那就真正做了实质上的改革。所以真正在属灵上的改革，不是在君王的手里，是在这个大主教的手里。那么这个大主教呢，我们叫 Cramer 呢，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个爱德华六世没有多久呢就生肺病死了。他那个时候死的时候大概只有16岁。那么后来他的后来他的妹妹叫做玛利亚，那么这个是教会历史上很有名的。那么玛利亚呢就做了女王。那么这个玛利亚呢，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她摇身一变就把她的影响就影响整个的整，因为现在她是国王嘛，所以只要她是接受那个罗马天主教的信仰，她现在就要把所有改革过的一切就把它恢复，就把它恢复了。那么同时呢，就大力的逼迫基督徒。那么这些说来话长，我想我不再去说他。那么但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人这个时候位不寻道，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大主教 Thomas Cramer。 那么 Thomas Cramer 呢，现结果呢，因为他实实在在是把教会带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么结果呢，玛利亚这个女王呢不能容忍他，结果一定要把他处死。当然有其他的我们不去说他，但是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这个一切都改过来了。那么现在整个英国的国家教会又回到罗马的管辖底下。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 Thomas Cramer 呢，我们知道他就变成了罪魁，所以现在呢他需要处死。不过呢，他们希望说这个 Thomas Cramer 能够死以前能够悔改，能够公开宣告说他不赞成这个更正教的信仰，他希望他这样做。那么结果呢，果然在他这个在他判刑以前呢，他签了一个文献，好像说他不反悔了，他反悔了，他就是他不再。就是说他不再接受这个马丁路德这些改革家的建议。那么这个文献是签了字，所以呢这个女王就很高兴，以为说这样就很好了。没有想到呢，等到他真的在那里把他放在火刑柱上的时候，他在那里公开场合的时候，他宣告说他没有，根本就没有放弃他。所以他说，当他签这个字的时候，他的心没有签这个字，但手呢违反他的心，做了他所不愿意做的事。所以他说，现在是这个手叫我堕落，是这个手叫我犯罪的。所以当他为主寻道以前，他就当着许多人面，他就因着这个缘故，我的手应该先进入火，然后最后他整个人才进到火里面为主寻道。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寻道者。他的确确，如果讲到安利甘会的话，讲到这个英国国家教会，虽然他们没有人像马丁路德，虽然没有人像加尔文，但是刚才我们说 Thomas Cramer 实在是一个属灵的英雄。我们知道说他一定追到最后，他还是坚持了他在主面前所看见的，所以这个是很有名的一段的故事。然后接下去呢，那个玛利亚这个女王过去了以后，那么另外她的妹妹，另外的伊丽莎白，那么伊丽莎白呢， 这个也又做了女王。那么这伊丽莎白呢，因为她一直是受这个 Cranmer 的帮助，属灵上的帮助，所以她的心呢根本就向往改革，属灵的改革。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在伊丽莎白的这个管辖底下呢，那么第二次他们再一次宣告说他们不承认教皇的权威。那么这是最后一次，第二次是最后一次。从那个以后开始，我们知道说英国的国王永远是英国教会的元首。那么下面呢有好多的主教，教皇的教皇底下有好多的主教员。不过呢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看见说这个就有在伊丽莎白底下呢，我们叫的的确确教会有了许许多多的改革。那么详细的呢，我想我们不去说它。那么现在重要在哪里？重要就是说，这个英国教会在那个地方的这个属灵上的改革呢，实在说来不是在改革家的手里，是在英国国王和女王的时候。所以这一点我想很重要。你读教会历史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初的罗马天主教是跟蓝图是根据世界罗马帝国的蓝图。那么到了马丁路德，到了加尔文，你看见英国大环境的许可，大环境的那个结果你那个环境，那个整个大环境就是逼出一个国家的教会来，这个都是身不由己，是整个的时势造成国家教会。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的改革中，特别是沙地教会，你看是时势造成功的。那么到了英国，那更是落在这个国家的国王和王后的手里。所以我想我们对这个呢应该要有一个大概的认识，那就是说英国的光景呢的的确确是一个国家的教会。那么开始是从国王开始的，不过呢神也兴起了一些爱主的主教，就像 Cranmer， 那么的的确确做了一些恢复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英国安利干会那个开始就是这样开始。那么在这个以前呢，神就借着另外一个人叫做约翰诺斯 John Knox。 这个诺斯这个人呢，我们是在苏格兰的一个人。那么因为他呢曾经到了这个日内瓦，得着这个谁的帮助，就得着这个加尔文的帮助。后来呢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苏格兰人呢就把叫约翰诺斯呢把他请回去。那约翰诺斯有一个特点，他很会讲道。他讲道的时候啊，如果你去看一些图画的话，他这个讲道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他站在讲台上面，他很有力气，给你的感觉他要把整个讲台敲碎了。还有他讲道的时候，这个人几乎要从讲台上飞出去。你如果去看那些他们形容这个约翰很会很会，所以呢你看见因着他讲道的缘故啊，结果很多人良心被唤醒了，他们觉得不能够因为那个时候不要忘记整个的苏格兰呢还是受什么的影响，还是受天主教的影响。所以就像当时的日内瓦一样，你记不记得日内瓦的开始啊工作就是因为我们讲过法拉尔弟兄吗？巴尔弟兄可以说就是，如果说加尔文是保罗的话，他就是巴拿巴。那么你记得吗？那个弟兄也是很会讲道，本来的整个城四分之三大部分都是倾向天主教，结果几个月，结果整个城转向属灵的改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稀奇的，所以后来不就引起很多的不安吗？因为很多人起来要打碎偶像，那么那些不良的分子趁着机会也趁火打劫，所以整个的城就不安了，所以他就把加尔文请来。那么这个故事清楚了，结果你发现呢，在苏格兰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日内瓦只是一个城，苏格兰的那个都是一个国家。结果你看见 John Knox 约翰诺斯所做的工作更是大得多了。 结果呢，因着他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传道，他我们刚才讲过了，他传道几乎人讲道的人几乎好像都要飞出去，那不知道影响了多少，所以全国的人起来对付偶像。然后你看见他们都起来除掉偶像，他们就起来这个对付这些所有巴比伦的一切，所以可以说整个的苏格兰都烧起来。所以没有多久以后，我们知道苏格兰的国会就接受了这个，就接受了什么？就接受改革中，就做了他们的国教，做了国家的教育。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苏格兰的改革是完完全全受什么呢？完完全全受加尔文的影响。所以他们教会的组织也是长老制度的，长老制度的。那么，所以可以说，整个的苏格兰呢是什么？是什么呢？可以说是是改革中的，是加尔文，都是加尔文。所以现在我们那么现在，所以很清楚，你看见有两个国教出现，国家的教会出现，很清楚的，一个是英国，一个是苏格兰。那英国呢，我们刚才说过了，英国呢，这个是国王跟这个女王一手造成的。那苏格兰不是，苏格兰呢，我们知道实在是圣灵的工作，那么神特别用 John Knox 约翰诺斯，那么但是最后的演变，你可以看见整个的国家，因为这议会通过的时候，所以整个的国家呢，这个教会就变成改革中的了，所以这个也是好像一个国家的教会一样，所以我们说这个形式呢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到现在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个整个的局面呢是很清楚的。一面你看见是在马丁路德在欧洲大陆，我们说过是完全看那个帮主，看那个种族。他们如果是接受这个改革家的见解的，那么很自然的，他们就属于改革中的，或者是路德会的。所以现在一个一个也是像国家的教会一样。那么现在历史的人称作这一帮人呢，是这个教会有地域性的，就是说是不同的地，就是完全看你在什么地方，然后呢就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现在我想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整个那个时候在欧洲包括英伦三岛那个整个的趋势，我想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有的是改革中的影响，有的是路德会的影响。英国呢是一个变成国教，那么整个的苏格兰呢几乎是改革中的。所以我想现在我们是很好的机会，我们看一下那个我们，那么这一张图呢，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瑞士，这是日内瓦。那么这个就是日内瓦里面的圣彼得堂，这个本来就是根本是天主教堂。那么最早的时候是在盖在一个庙上面，就是异邦庙上面，然后后来变成了罗马天主教的很重要的罗马天主堂。那么我们知道方尔的，或者我们刚才讲过方尔就是当初找到加尔文的，那么最早最早的时候，那么就是他在那里，本来整个日内瓦呢大部分都是跟随罗马天主教的，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人那么大，那么现在就因着他的这个讲道，他的信息，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很多偶像就被除去了，那么很多修士呢和修女呢就被赶走了。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可以说在加尔文还没有来以前，这个教堂可以说里面很多地方都已经都不同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很有名的教堂，这个加尔文呢在这里一直讲了30年，因为加尔文大概在日内瓦30年，那么可以说他大概在这里讲30年，那么全城的人大概是13000那个时候，那么几乎全城的人都来听到，不一定在这里，那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 那么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所有都是硬性的，连聚会都是硬性的，整个城里面的聚会都是硬性的。我们刚才说过，礼拜一有聚会，礼拜三有聚会，礼拜五有聚会，礼拜天呢有早堂，有中午，有晚上的。那么平均呢，他们一个人听17篇的道。那么这个就是加尔文的改革。那么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后来他的影响非常大。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加尔文并不是用枪和炮打出来的，没有，他的的确确是传道传出来的。那么那个影响实在是很大。那么最后他在日内瓦是成功的，在美国，那么试着希望能够希望能够有日内瓦的情形，那么不过是昙花一现啊。那么这个我想是很有趣的一个图画。那再上一个，这个呢就是在法国，在法国呢，我们知道，因为能够更清楚的不能吗？那么大家可以看，这个在法国呢，法国也是受加尔文的影响。那么你看见他们呢，就很比较彻底的多，所以这是他们聚会的地方。那如果你们注意看他们聚会的地方呢，这个和普通原来从前的就不大一样。现在你看很多的女士们、姊妹们呢，就可以坐在一起，弟兄们呢坐在一起，但这个就比较不一样了。这个聚会那个方式和整个的情形呢就不同，所以在法国，我们知道凡是改革中所到的地方，就是加尔文影响所到的地方，那么聚会的地方大概是这个样子。好，再下面一个。好，那这个就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已经讲过了马丁路德，就是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改革运动，整个的改革运动现在整个的影响。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黄的部分，真正这个黄的部分，这就是整个的欧洲哈，我想这整个的欧洲，这个黄的部分呢，仍旧是天主教的范围，只要是黄的，像这样地方黄的都是天主教范围。过来给你看看，这个还是天主教的范围。那么现在呢，如果是红的，只要是红的，像这种红的地方，那个呢就是加尔文所到。那你看啊，这个整个瑞士在这儿，你看到吗？瑞士的北边是苏黎世，南边是日内瓦，所以可以说呢，这个日内瓦苏这个瑞士的这一部分呢，可以说应该通通是改革中的，通通是受这个斯文革命或者是那个影响。不过他们的影响不止在于他们的影响，像这个天花